开圣经，让生命改变。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
各位兄弟姐妹，欢迎大家再次来学习出谷记。今天是第22讲，愿恩宠与平安由我们的父天主和主耶稣基督赐给你们。格林多前书1:3。上次课讲完了罗威海奇迹，今天晚上从开始我们先来看第9主题，出谷记1:1-15:21总结。现在我给大家提一个问题，请大家来反思。在讲出谷记导论的时候提到出谷记的划分方式，不知道大家还是否记得。出谷记明显分为两部分，1-18章、19-40章。1-18章是天主拯救他们脱离法郎的奴役，一直到西南。19-40章是天主和以色列子民在西南立约，其中包括众多的立约内容。在第一部分1-18章又分成4部分。1-4章是天主对梅瑟的召选，开始他的拯救工程。5-11章是梅瑟和亚郎作为上主的使者与法郎谈判，允许以色列子民离开埃及。在此过程中，天主显了9奇迹，也就是9灾难。第3个小部分是12:1-15:21，通过第10个灾难击杀埃及人的长子，法郎允许以色列子民离开埃及，但是他又不甘心免费的劳役离他而去，他和军队在后面追赶以色列子民，直到罗威海。在罗威海，天主以他的大能拯救了他的子民，使法郎和他的战士、战车和战马沉没于芦苇海。这是第3个部分，这也是我们上次课结束的部分。如果1-18章来以另一种方式来划分，其实可以把1-18章分成2部分，1:1-15:21，也就是以色列子民最终的拯救。在课上提过好多次，离开埃及还不是最终的拯救，只有渡过芦苇海才是最终的拯救，也是他们获得最终的自由。从15:22开始，他们真正的旷野行进，向西南迈进。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到现在所学的课程出谷记1:1-15:21，每一章每一节都讲过，来做一个总结。我们来看，在1:1-15:21都讲了什么。过了罗维海，出谷记15:21才是以色列子民最终的拯救。这是从出谷记1:1开始的拯救叙述在这里达至圆满。出谷记15:22开始旷野第一段行进叙述，直至西奈。出谷记18:27，也就是18章的结尾。天主的介入贯穿出谷记1:1-15:27，为拯救以色列子民脱离法郎的奴役。与天主启示他名字， 出埃及记三章十三到十五节啊，希望你记得这个片段。如果你还不记得，请回去诵读出埃及记三章十三到十五节。与天主启示他名字相连的是曾未中断的富有成效的解救行动。为什么？这属于他的本质，属于天主的本质。因为天主是永恒的，我是，我就是，对他的子民拯救从未中断，也最后达至一个好的结果，也就是带领他们过了芦苇海。出埃及一章一节至十五章二十一节是后期编辑和创造的结果。通过学习我们也知道，这不是一个从头至尾完整的叙述片段，在流传的过程之中有过添加，有过信仰反省，反省天主在他们祖先的历史中为他们所做的大事和启示。作为被压迫者获得自由的范例，及建立以亚威为中心的信仰团体，这是出埃及记一章一节至十五章二十一节他要叙述的重点。作为被压迫者获得自由的范例，及建立以亚威为中心的信仰团体。比如说在出埃及记的十二章逾越节叙述的开始，在那里怎样称呼以色列子民全体？以色列子民会众，以色列子民会众也就是意味着以色列整个的民族。在这里我们看到以亚非为中心的以色列子民团体慢慢的建立，在此过程之中是天主作为他们的生活中心，围绕他建立这个亚非信仰的团体。所发生之事以超出人的想象和理智的理解方式叙述，比如说十个灾难叙述，这用我们的理智是没有办法去理解的，甚至是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所发生之事以动态的充满力量的形式展开，它之所以是动态的充满力量的，是因为这是天主的本质。天主是超越的，天主是永恒的。那在这个动态的充满力量的形式中，它隐藏的是天主他的本质在此展现。天主总是发起者，何时不可能成为可能者？在以色列子民看来，他们没有办法获救，他们也没有办法度过横亘在他们眼前的芦苇海，他们必死无疑。但是天主以他特殊的能力带领他们过了芦苇海。通过螺旋上升式的冲突叙述，出埃及记一章一节至十五章二十一节向读者或听者呈现天主、梅瑟、以色列、法郎和埃及是谁。读者或听众从中获得生活和行动所需要的方向和准则。在此过程中，读者和听众需要来反思，当时以色列子民这样行事，法郎这样行，那今天的我作为一个基督徒如何的来行事。天主圣言他不会空空的再回到天主那里去，他必定要发生效力，像雨和雪一样。当我们学完圣经之后，要来反思天主的圣言如何在我身上施展他的效力。出埃及记一章一节至十五章二十一节不讲述民族间的不同，也就是埃及人对希伯来人， 而是讲述自由和正义。所以要明白，在出埃及不涉及到民族叙述，而是讲述自由和正义，不是讲述人类同是操戈，而是天主为弱小者、受苦者、被剥削者和被迫害者谋取生存空间。他们是他的子民，邀请他们与他在西乃建立持久的关系。今天在世界上那些被压迫者、被奴役者，他们就是天主的子民，像当时他召集带领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一样，今天他依然看顾这些弱小者、卑微者，要带领他们脱离人们对他们的压迫、对他们的奴役。这是对出埃及一章一节至十五章二十一节的总结。那现在我们接着来往下看，也就是第十个大主题，出埃及十五章二十二节至十六章三十六节，对被解救者的保护和考验。首先第一点，出埃及十五章二十二节至二十五章 A， 在马拉变苦水为淡水奇迹。在讲之前，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地理位置。在之前的课程提到，在出埃及中提到的这些地理位置没有办法确定，但是在好多的圣经地图中又大致的给我们来画出这些地理位置，让我们大约知道是在哪里。比如说拉莫瑟斯或者是皮通，虽然它的具体位置我们不能够百分之百确定，但是我们知道它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东部这个地区，这可以是确定的。那西乃山它的具体位置我们不太清楚，但是我们知道它是在西乃半岛的最南部，几乎是接近红海这里。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从尼罗河三角洲东部的这里开始一直到西乃的这一段路程。那现在来看几个大的那个地理方位。这一块就是西边到这里就是苏伊是印河湾，东边是阿卡巴湾，然后南部是红海，北部是地中海。那这一个范围之内，这都是属于西乃半岛。在西乃半岛中有这个舒尔旷野，一会儿我们那个提到，还有这个新旷野，另一个新旷野。在这里一会儿我们要讲到，要区分这两个地方，新旷野、新旷野，这在希伯来原文发音几乎是相似的，我们四卷圣经给它以不同的中文字来区别。这是帕兰旷野。在圣经中曾经提到这个帕兰旷野，在圣经中曾经提到这个帕兰旷野，上主的使者由帕兰而来，就是提到的是这里。这是这个大地方位。这里给我们画的是厄堂，然后这个是厄林，这是我们今天晚上要讲的这两个地方。你可以来看我们在上次课讲述的米格多尔，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中文地图这里标米格多尔，这里也标米格多尔，所以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这个地方这些具体的地理位置没有办法确定，但是我们还是要来看看通过人们的那个推测，通过在圣经中或多或少的记述来确认它的方位。这是马拉，这是厄林。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第一个，在马拉变苦水为淡水的奇迹。以后梅瑟命以色列人由红海起营往舒尔旷野去，他们在旷野里走了三天没有找到水，随后到了马拉，但不能喝马拉的水，因水苦，因此称那地方为马拉。 那时百姓抱怨梅瑟说，我们喝什么呢？梅瑟遂呼号上主，上主便指给他一块木头，他把木头扔在水里，水就变成甜水。22节强调，梅瑟命令以色列子民从罗维海启程，往舒尔旷野行进。那刚在地图中我们看到这个舒尔旷野。那如果你再看这个英文地图，你会发现这是德语的。这个舒尔旷野是画在这里。当然说你看地理位置大约差不多少，可是你会看到我们这个中文地图画的是更往上，然后这个德语地图画的是更往下。这就是这个舒尔旷野。无论如何，这个舒尔旷野大约是在西乃半岛的西部，也就是挨着尼罗河三角洲东部的那里，这就是舒尔旷野。这里表明，也就是梅瑟命令以色列子民起营，这表明梅瑟要为路上的各种问题和挑战负责，因旷野与危险相连。舒尔旷野位于西乃半岛北部或者是西北部，或埃及尼罗河三角洲的挨着那个尼罗河三角洲东部。其他片段也曾经提到过此地，比如说在创世纪16章7节提到，亚伯郎的婢女哈加尔被从家里赶走之后，他在逃跑的路上，在往舒尔道上的水泉旁遇到了上主的使者。亚伯郎和他的婢女哈加尔撒拉他们生活在哪里？你可以看这里是赫比隆，这里大约就是乃格布，也就是南方地区。这里过去我提到过，它应该是水草丰美的地区，因为亚伯郎还有加沙的一些王侯，他们都是在这里牧羊，如果没有水草，他们没有办法生存在这里。那他们是生活在这里，也就是赫贝隆之南的这个地方。那哈加尔他是往西南走，那也许是他沿着这个沿海大路因为比较好走，那他往这边跑。这是在创世纪16章7节提到的。创世纪21章提到，索多玛和哈马勒被毁后，亚伯郎从那里迁往乃格布地区，定居在卡德士和舒尔之间。那再来看一下这个地图，乃格布就是希伯来语的 Negev， 它的意思是南方，我们四高圣经把它翻译成乃格布。那在20章1节提到，亚伯郎在索多玛和哈马勒被毁后迁往乃格布，也就是这个南方地区，定居在卡德士。那这块大约是卡德士舒尔之间，那也许亚伯郎他到了这里在这里面牧放。这是在创世纪的20章1节提到的。那在创世纪25章18节提到伊什玛尔的子孙，伊什玛尔子孙住在从哈维拉直到埃及东面的舒尔，往亚述道上对着自己的众兄弟直搭帐篷。哈维拉在哪里更没有办法确定，部分圣经学家推测是在今天的阿拉伯半岛，也就是今天的沙特阿拉伯这里面。那有的圣经学家认为哈维拉是在今天的印度，这是在25章18节提到的。那在撒母耳记上15章7节也提到舒尔旷野，撒乌尔与阿玛勒克人交战的时候，阿玛勒克人他们生活在这里，也就是死海的那个西南部这里面，从哈维拉一直杀到埃及东面的舒尔。也许哈维拉位于阿拉伯半岛更准确，那也就是从这里面一直追杀到戈生地区，或者尼罗河三角洲东部这个地区。这是在圣经中提到的舒尔这个地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亚伯郎他们生活那个时代，乃格布和舒尔应该都是水草丰美的地区不像今天都是一片荒芜或是我们所称的戈壁没有办法在那里生存。 或者是生存的条件是非常的艰苦。在这里问题开始出现了，以色列子民走三天的路程依然找不到水，三天不喝水，按照科学的研究是身体得以运转的界限，三天之后人的生命开始受到威胁。这是提到他们从进入旷野那一刻起，生命就遇到危险了，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以色列子民从开始就得学习，芦苇海拯救绝不是一次而永久的解决了生活中各种困难，一个还没解决，另一个已悄然而至。从以色列子民旷野经验来看，人总是可以期待天主的救援，芦苇海还有在旷野马拉这个地方他们找不到水喝。以色列子民走三天路后，也就是在他们没有希望生存下去的一天，也就是第四天，他们找到了水。他们在法郎和他的战士追赶之下，他们以为必死无疑，天主拯救了他们。那也就是在走了三天路之后，他们找到了水。但是令人失望的是水是苦的，不能食用，因此这个地方被称为马拉，意思是苦。我们都知道水质低劣引起疾病和传染疾病，如耶利哥的水质引起农产品不熟即落的问题，经过厄里叟圣化，水质变为正常。你可以看列王记下2:19-21，水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水也是地球上现在最紧缺的物资。所以在这里奉劝大家在以后的生活中要节约水。虽然我们居民用水是占有非常小的比例，更大的用水之处是工业用水。虽然如此，但是节约要从我做起。水是地球上现在最珍贵的资源不要去浪费。如果有一天地球上的淡水耗尽之后，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真的是再没有办法生存了。比如说现在发生在马达加斯加的旱灾，因此导致的饥饿。可能很多人不知道马达加斯加在哪里，你可以看一下地图，是在东非的应该是印度洋上的一个岛国。因为地球升温，那里已经是一年多没有下雨了，那因此导致旱灾。所以这就是这个时代因着气候变暖给人带来的结果。本来它四面环海，很容易下雨，但是就是不下雨。还有今年我们看到的河南的水灾，还有山西的水灾，这都是不正常的天气状况。因为天气变暖，气温升高，导致这个气候的循环变化开始紊乱，这由此带来了暴雨或者是旱灾使人们的生存受到威胁。以色列子民抱怨，他的希伯来语是路文，他们抱怨梅瑟说，我们喝什么呢？这是24节B提到的。出了若苏俄书9:18，这个字只在旷野行进，也就是在出埃及中被使用。出埃及15:24，16:2-7-8，17:3。除了若苏俄书9:18一次之外，那这个字都是用在出埃及，在出埃及都是用在旷野行进。他表达内心深深的不满，从激烈的言辞顺势转向身体上的争斗。比如说出埃及17:4，在他们不满之后，百姓要用石头砸死梅瑟。以色列子民的不满在马拉还只停留在口头上。我们喝什么呢？ 隐含着他们深深的失望，害怕和咸水引起疾病和梅瑟领导无方，为什么带领他们来到了没有水的地方，虽然找到了水，这个水还是咸的，不能够饮用。与出埃及记16章6到7节相比，梅瑟没有为此事辩护，而是承担责任，因他认为以色列子民的不满和抱怨是合理的，因此他什么也没有说，而是转向天主。天主指给他一块木头，他把木头扔在水里，水质就此改变。指给的希伯来原文是亚拉，意思是教会教会不是教会，不是名词，是动词，是教会的，就是天主告诉梅瑟最基本的操作方法，使他明白怎样使这块木头把治愈的力量由木头传递到水上。水本身有治愈的力量吗？没有，这里面蕴含的是天主的能力。从在马拉把苦水变为淡水，以及十字架，我们来看这个木头的力量。在马拉，梅瑟把木头扔在水里，水质因此改变。十字架也是一块木头，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这个木头它给人类带来了救恩。当然说不是这个木头本身，而是借助这个木头，通过这个木头，天主把他的力量，把他的救恩赐给人类。这是多么好的信仰反省。那在这里我们也可以说，在马拉，梅瑟用木头把咸水变为淡水，已经是在指向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死亡，或者是钉耶稣的木头。梅瑟用木头改变水质，耶稣用木头改变这个世界，使这个世界不再生活罪恶之中，通过他在十字架上木头十字架上的死亡，把救恩赐给人类。这是梅瑟在马拉用木头改变水质，及耶稣在十字架上改变这个世界的生存状态，由生活在罪恶之中改变为生活在天主的恩宠之中。现在来看第二点，出埃及16章的25节应该是15章的25节 B 至26章对不起，不是16章，是15章25节 B 至26节。天主生命的医治者，上主在那里给百姓立定了法律和典章，也在那里试探了他们。上主说，你若诚心听从上主你天主的话，行他眼中视为正义的事，服从他的命令，遵守他的一切法律，我绝不把加于埃及人的灾殃加于你们，因为我是医治的上主。在这里面，服从他的命令，遵守他的一切法律，原文是遵守托拉。在讲出埃及记的时候一直提到梅瑟五书是我们对他的称呼，犹太人将其称为托拉。把它翻译成法律，这是七世贤士译本的翻译方法，并不完全准确，因为托拉它不单包括法律，还包括什么？还包括叙述部分。比如说创世纪创世纪大部分都是关于叙述，那里没有法律。那你难道说它不属于梅瑟五书，或不属于托拉吗？当然是。所以在这里面天主告诉他们，你们要遵守他的一切托拉，那不单包括法律，也包括和他们来往时这种叙述。25节还在叙述天主告诉梅瑟如何使用木头把苦水变为饮用水。这里突然提到天主给以色列子民颁布法律和典章，在若苏俄书24章25节，也就是若苏俄和他们在舍根立约的时候特殊提到的。意外之处在于法律在西乃才颁布，出埃及记24章3节，那明显的15章的25节 B 至26节，那是属于什么片段？那是属于编辑而来的，是属于后添加的。那为编辑者来说，以色列子民被解救后， 与天主立刻进入新的关系。至于说是哪些法律并不重要，这个法律是用来做什么的？法律是用来规范天主和人之间的关系，或翻过来说是规范人和天主之间的关系。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当他们彻底被拯救之后，踏入旷野的那一刻起，就通过法律来规范他们和天主之间的关系。天主要检验被救的以色列子民是否愿意与他保持持久的关系，这是最基本的义务。旷野是天主考验之地，这个神学是源于申命记八章二节到十六节。如果你看申命记，你会发现旷野是天主爱以色列子民的地方，但也是考验他们的地方。不过一定要区分，在申命记中天主的考验和在四季流传中天主的惩罚这个神学完全是不一样的。考验是为了检验以色列子民是否忠于他，以及和天主建立更深的关系，那和四季流传的惩罚神学，也就是在户籍记十三章到记述的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以色列子民被救后的旷野生活不是磨难，而是受教之地。他们在这里对天主有更深的认识，在这里他们将要经验了一个更爱他们的天主。那教诲的内容是26节，你若诚心听从上主你天主的话，行他眼中视为正义的事，服从他的命令，遵守他的一切法律，我绝不将加于埃及人的灾难加于你们。那有别于申命记的七章十五节，上主必使一切疾病远离于你，你所知道的埃及的各种恶疾绝不加在你身上，反而加在一切恨你的人身上。那和申命记七章十五节有别，二十六节表明，如果以色列子民按照天主的话行事，加于埃及人的灾难不会临于他们身上。即使有困难和考验出现，如现在在马拉，天主要拯救他们，如医生以其专业和各种可能的方法治疗病人一样。这是在26节所提到的，如果你们听我的话实行正义，我绝不将加于埃及人的灾难加于你们。那翻过来说，如果你们不遵守我的法律，你们不实行正义，加于埃及人的灾难也可能加于你们身上。我是医治的上主，这个表达方式在旧约圣经很特别，只出现在这里，只有很少类似的表达方式。申命记32章39节，现在你们应认清，只有我是那一位，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我使人死也使人活，我击伤人也加以治疗，谁也不能由我手中救出。这是申命记32章39节和26节这个记述类似，但是不一样。26节直接提到我是医治你的上主，你可以再来看耶利米雅书8章22节。这个称呼也的确符合具体情况，天主使不可饮用的水变为可饮用的水，保护了以色列子民的身体。天主转变水质时没有任何前提条件，源于对口渴和担忧健康的民众的怜悯。这是天主无条件的让梅瑟借助一块木头把咸水变为淡水的一个根本原因，那是因为天主知道他们的疾苦，知道他们的需要。现在来看第三节，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七节，厄林水泉。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地图虽然像讲课时提到，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确定它的具体的准确的位置，但是我们大约知道它的方向。那他们在卢比海奇迹之后，他们来到了马拉。如果你在看 卢海奇迹之前的叙述，他们是到了恶塘，也就是到了旷野的边缘，他们在马拉没有水喝，梅瑟在这里把咸水变为淡水，从这里他们来到了恶林，是大约是在这里。那恶林和马拉完全是不一样的。以后他们到了恶林，那里有12股水泉，70棵棕树，他们便在那里靠近水边安了营。恶林与舒尔旷野相对，在舒尔旷野找不到水，在恶林有清澈甘甜的水泉，以此表明以色列子民旷野行进时遇到的不只是困境，偶尔也有令人惊奇的意外。与威胁生命的马拉相比，恶林是生命流淌的乐园。上主是医治者更体现在经过缺水的旷野长途跋涉，现在他们在绿洲休养生息，为后来的行进积蓄能量。从马拉到恶林是由信仰生活的转变，那是由苦到甜。这是恶林水泉只有一节来叙述，但是我们知道他们经过在旷野的艰苦行程，没有水喝，到现在他们来到了恶林，在这里面有清澈的水泉，并且他们在这里可以休憩为随后的旷野行程汲取能量。这是15章的结束，叙述两站，一个是马拉，一个是恶林。那在马拉他们没有水喝，在恶林他们有清澈的水泉可以来饮用。通过这个对比，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经过旷野的艰苦行程之后在恶林这里面遇到了天主对他们的丰厚的赐予，使他们在这里得到水喝。那现在我们来看，接着往下看，也就是出埃及记的16章1到36章，也就是整个16章第四点，天降玛纳。这是一个非常长的片段，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叙述。那现在来看四点的第一点，出埃及记的16章1到第三节，以色列子民的抱怨。以色列子民全会众从恶林启程，来到了恶林和西乃之间的新旷野，实在离埃及后第二月第十五日。以色列子民全会众在旷野里都抱怨梅瑟和亚郎。以色列子民向他们说，巴不得我们在埃及国坐在肉锅旁，有食物吃饱的时候死在上主的手中。你领我们到这旷野里来，是想叫这会众全饿死吗？以色列子民从恶林启程，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地图，从恶林启程来到了新旷野。像刚提到不要把新旷野和清旷野混淆因为他俩的发音在希伯来语是类似的。那清旷野只在户籍记的13章21节还有20章1节提到，那这个地方是位于以色列之南，或是可以说是位于乃格布之南。那新旷野是位于恶林和西乃之间这是恶林，这是西乃。那在新旷野他们还要有一站，也就是天降玛纳。那经过新旷野，他们还要往前到达勒斐丁，从勒斐丁之后然后到达西乃。那除了出埃及16章之外，只有在出埃及17章1节和户籍记的33章1到12节还提到新旷野。如果你看户籍记33章11到12节是对他们在旷野行进过程或是路程的一个总结，那除了16章之外，只有17章1节还有户籍记33章11到12节提到新旷野。那在16章的开始给我们记载，到达新旷野是在 2月15日啊，你可以看圣经。那为什么他要给我们一个日期？它是一个重要的日期，意味着又有重大的事件发生。我们都记得以色列子民在1月15日启程离开埃及，出埃及记12章41节。那他们在哪一天过逾越节？是在正月的14日。离开埃及呢，也就是过了逾越节之后，当他们背着无酵饼上路的时候，那是在15日。他们1月15日启程离开埃及，然后在2月15日到达了新旷野，那也就是一个月。在3月1日到达西乃，你可以看出埃及记的19章1节。这是这几个重要的日期。如果你再看若苏俄书的5章10到12节，在那里提到以色列子民在离开埃及后的第41年1月14日到达许地，他们的祖先在旷野里应该流浪40年，40年结束，也就是在新的那一年他们到达许地。那到达许地是在哪一天啊？是1月14日。1月14日是什么日子啊？是逾越节，是过庆祝逾越的那个日子。那在若苏俄书5章10到12节提到，到达许地与玛纳停止降下相连。到这里你有没有想到为什么要提到2月15日？2月15日这个日子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是天主以玛纳养育旷野行进中以色列子民的开始。那为什么提到他们2月15日到达了新旷野？因为在这里现在要有玛纳降下。从2月15日他们要以玛纳来度生，以玛纳来继续旷野行程。那在41年之后呢，在出离埃及的41年之后，也就是1月14日那天，当他们跨过约旦河到了许地，庆祝了逾越节之后，发生了什么情况？玛纳停止降下，他们开始享用在许地出产的食物，也就是大地出产的麦穗。这就是特殊提到他们到达新旷野是在2月15日的那一天不知道大家是否明白。第二节的叙述两个重点是，发出抱怨的不是部分人，而是全以色列子民会众。这是四季流传了。为四季流传典型的是，亚郎也是被抱怨的对象，不单梅瑟，也包括亚郎。民众的抱怨第三节与出埃及记14章11至12节类似。那在14章11至12节提到，你带我们死在旷野里，难道埃及没有坟墓吗？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我们在埃及不是对你说过这话，不要扰乱我们，我们甘愿服侍埃及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里还好呀。这是在芦苇海奇迹之前，当法老和他的战士要追赶他们的时候，或是要临近他们的时候，他们向梅瑟发出的抱怨。那在出埃及记的16章2节也是如此，他们抱怨梅瑟，巴不得我们在埃及国坐在肉锅旁有食物吃饱的时候死在上主的手中。你们领我们到这旷野里来，是想叫这会众全会众饿死。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在出埃及记14章，我们都发现他们对埃及的生活是非常眷恋的。在出离埃及和行进的这个过程中遇到困难和挫折，他们马上就发出抱怨，马上想回到曾经奴役他们的埃及。今天的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向天国迈进，跟随天主行走这个信仰之路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我们遇到一点困难、挫折、挑战，我们就想放弃，放弃对天主的跟随，放弃对天国的回归。那我们想做什么？我们想跟随随着罪恶去行事，我们想跟随撒旦去行事。 那就是当初向以色列子民遇到困难、挫折和挑战时，他们希望再回到埃及，我们愿意死在那里，我们愿意坐在那里的肉锅旁吃饭，虽然我们被奴役，虽然我们被压迫。基于眼前的状况，以色列子民对曾经的埃及生活充满了眷恋，他们愿意再回到那里坐在肉锅旁吃肉，死在那里，虽然被奴役，但有肉吃，有食物吃饱。在不满中，他们指责梅瑟与亚郎领他们从埃及出来的结局无非是饿死在旷野。想想他们的想法是多么的恶毒，他们想，你们领我们出离埃及不是为拯救我们，为的是把我们饿死在旷野。他们的不安和指责不单否认被解救，更否认天主的计划。解救他们不是梅瑟和亚郎的计划和行动，而是天主的行动。那以此他间接的否认天主对他们的拯救，否认天主的行动。这是天降玛纳的第一点，出埃及记的16章1到第3节。那现在来看第二点，出埃及记的16章4到第5节，天主的耐心教导。当以色列子民发出抱怨之后天主没有表达他的不满，没有惩罚他们，而是耐心去教导他们。以色列子民性命不保，天主对他们所处困境已有解决办法，并借此达至信仰教育，这才是最重要的，达至信仰教育。天主的反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他像一位慈祥的老父亲，没有理睬他们的不满和指责，他知道他们的困境，允许他们发泄满腔怒火，没有迟疑宣布为他们从天上降下食粮那在后来的圣咏中引用天降玛纳叙述，圣咏78首24节，105首40节，厄斯拉书下9章15节也提到。那另一方面，天降玛纳与考验相连，看他们是否遵守托拉。这个考验体现在他们在第六天收集的玛纳要比每天多一倍，为安息日做准备。那这个考验在现在还不太明显，那在后来的叙述你会清楚的看到为什么是一个考验。那些贪得无厌的人，他们要收集的多得多在安息日这一天他们肯定吃不尽，所以他们收集的那个最后怎么样都腐烂了，被虫子吃掉。这是什么？这是天主要考验他们的一个过程和方法。虽然天主赐给他们玛纳没有任何条件，但是作为考验和信仰教育，如他们在玛纳所经历的一样，出埃及记15章25节 B， 上主在那里给百姓立定了法律和典章，也在那里试探了他们。像这次课开始的时候所提到的，旷野行进不单单是天主在向梅瑟和亚郎发出指示，像在埃及的时候，民众几乎和天主没有这个接触的机会，都是通过梅瑟和亚郎。可是在旷野，梅瑟和亚郎虽然依然是使者，依然是仆人，但是民众和天主的机会逐渐增多，也逐渐认识天主。那在这个过程中，旷野行进的生活旷野中的各种困难和挑战是天主考验他们的一个过程，也是让他们走进天主和天主开始新的关系的一个过程。这是在旷野行程之中天主要达到的一个目的，这是第二点。那现在我们来看第三点，出埃及记的16章6到第8节，梅瑟和亚郎的回应。梅瑟和亚郎对全以色列子民说，今晚你们要知道是上主领你们出离了埃及国，明早你们要看见上主的荣耀， 因为你们抱怨上主的话，他已听见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竟抱怨我们。梅瑟又说，晚上上主要给你们肉吃，早晨你们可以吃饱，因为上主听见了你们抱怨他所说的怨言。我们算什么？你们不是抱怨我们，而是抱怨上主。这是六到第八节的圣经内容。六到七节是梅瑟和亚郎对以色列子民不满的回应，比较温顺。他们知道民众不满是有原因的，但也为自己的处境辩护。七节 B， 我们算什么？你们竟抱怨我们。以色列子民应向天主表达他们自己的不满，应向天主而不是我们。在第八节，晚上上主要给你们肉吃，早晨你们可以吃饱，因为上主听见了你们抱怨他所说的怨言。我们算什么？你们不是抱怨我们，而是抱怨上主。六节 B 到七节 A 是天主的反应。今晚你们要知道，是上主领你们出离了埃及国，明早你们要看见上主的荣耀。在这里提到了晚上和早晨，通常也就是我们的理解是，这是两个不同的时间段叙述，属于两个不同时间段的事件发生。不过今晚和明早指的不是不同时间段，而是天主的整体行动。虽然它包括两个时间段，但是这两个时间段是天主的一个整体行动。在这里特殊的提到，以色列子民在此过程中要看见上主的荣耀。荣耀的希伯来语原意是重的，是 kavod， 它的希伯来原文意思是重的。如果是重的，意味着是你有分量，你有分量，你就会获得面子。那天主的荣耀也是重的，天主是重的，因此天主是有荣耀的。那这个字在芦苇海奇迹的叙述中，出埃及记的14章4节、17节、18节，以动词的形式出现过。天主在埃及人身上显示了他的荣耀。那这里呢，在这个玛纳